在旧约圣经当中的智慧文学，它就是出现在约伯记、诗篇当中的智慧诗、箴言、传道书以及雅歌，可以说是过去以色列人的智慧。我们要如何应用在现在呢？这些的智慧文学里面，它整个的信仰背景呢，都是从摩西五经，也就是上帝先前的启示，其实它是有一个整体的背景，整体的一个大的上下文的信息。所以似乎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只读一些片段的信息，会不小心被误用。譬如说，我们很熟悉在传道书三章二节所论的生有时死有时这样的论述呢，一个不小心我们就会以为，哦，圣经当中也是跟我们华人一样有所谓宿命论。其实我们需要留意，传道书的作者呢，他要指示我们所观察到的生命现象当中的生有时死有时，不是无奈的，乃是逼着我们要去寻索，到底谁来掌管时间呢？而掌管时间的上帝是否也是受时间的限制呢？这是智慧文学当中会带领我们去思考这样子的现象，以及去探索这些现象背后的智慧。其实我们知道，探索的不只是得着智慧，而是因为探索面对的是我们的上帝，以至于产生了敬畏之情。在这个敬畏当中呢，其实我们成为了智慧人，而不是仅仅的得着所谓智慧的某些知识而已。所以简单的来说呢，我们必须给智慧做一个定义。智慧呢，可以说是在生命中做敬畏神选择的能力，它是一种能力，所以需要操练，需要培养，是在生命当中不同的片段、不同的领域，甚至不同的挑战，我们要做选择、做决定。或许生命是由不停的选择跟决定而所造成的结果，而在每一个选择跟决定的十字路口，我们都能够做出敬畏神的选择。而这种能力呢，就是智慧。它不是一种所谓的 IQ， 不是纸笔测验所考试考出来的，而是在乎面对造物主，面对这位造我们的上帝，心存敬畏。所以它是一种内在的态度，以至于产生了一种选择的能力。所以在智慧文学当中呢，它用文字文以载道的来表达出这一种在生命中做敬畏神选择的能力。而这个智慧呢，透过智慧文学的表达，我们会发现它不是只有纯粹的形而上的思考。像譬如说我们熟悉的中国的一些的古典文学里面，庄子、惠子，他们在谈论鱼快不快乐，他们会说，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它快不快乐？是一种纯粹形而上的论述。圣经当中的智慧文学，它是非常的具体而实际的。像箴言，它是非常实用的智慧，在人的举凡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每一个领域当中，怎么样以上帝所赐我们的智慧来面对呢？而我们当然知道，它所有的根源都是根源于摩西五经上帝所启示的律法。这个是所谓实用的智慧，用一种精炼的格言来表达出来。而另一方面呢，像是传道书、约伯记以及某一些智慧诗，它都是一种所谓沉思的智慧，它是用独白或是训言来探讨人生的基本问题。而它所探讨的往往是具体的，是经验的，它不是只有在形而上抽象式的一些论述。圣经当中的智慧文学呢，它是以上帝为本的，就是上帝先前的启示当中呢，形成了他们某一些传统的信念。可是在面对经验世界当中的一些的冲突、一些的不协调的当下，他们会去思考，上帝是不是只在传统经验当中呢？这是他们所思辨的，特别他们要跟自己的生活经验做一些对照。可以说他们非常勇敢又诚实的去面对信仰这些传统跟经验事实之间会有一些差异。而在这个张力当中呢，就是这些智慧人他们去探讨， 而他们怎么样去探讨跟对话呢？他们是去寻找上帝。所以说这个寻找的这个过程以这些智慧文学写下来的，所以这个是跟纯粹的哲学论述又不一样的。在圣经当中会出现很多智慧教师的角色，这些智慧人的角色，所以像历史书当中会出现大卫的一些的朋友，而以及在传道书里面会出现传道者的角色，跟整个的像是先知跟祭司似乎是平行出现在整个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在耶利米书的18章18节，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所以这是在平行句题材当中把智慧人跟先知和祭司同列。所以我们大家知道传统当中智慧人也就是所谓智慧教师他的地位。好，所以大家了解为什么在箴言当中常常会出现有这些智慧人的角色来教导，而他们所受教的对象往往称呼他做我儿我儿。所以大家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传统存在。这些智慧文学呢，它似乎是个人的思辨，可是呢它却是非常的实用，是他个人的经验，可是却具有普世性的意义。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大家都渴望从这个问题当中去寻找，当然我们一般人寻找就会觉得寻找到一个答案，可是这些智慧文学所引导我们的寻找到的不是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而这些智慧文学其实引导我们的是寻找到上帝，它是智慧的本身，是智慧的本源。受造的宇宙它是有次序有规则的，其实这个本源呢都是在创世纪当中，上帝把光和暗分开，上帝把空气上的水空气下的水分开。所以从上帝的创造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是井然有序的，就像罗马书1章20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智慧文学呢，让我们去发现了在上帝所有创造的世界当中他的永能和神性，也可以说这样子的信念让这些智慧文学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比对我们华人的世界观比较多是所谓宿命论，遇见一些世事难料的一些的现象都认为这都是命，之后我们就停下来了，不再去思索，因为命就是你只好认命。在上帝所启示的希伯来人的社会当中，他们去体会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他创造的原则，他治理的智慧是什么，他们要去探索，不是一个空无的空泛的所谓宿命，而是有一个有位格的上帝他在治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世界观，在圣经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信念，这位上帝创造之后继续与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也不断地介入人世之间所有发生的大小事情。这些智慧文学就让我们看见从人的角度出发去寻找神，可是却是在圣灵的灵感和默示之下似乎给我们开了一条路，而这一条路呢，引导我们走到创造主，走到这位治理世界主的面前，让我们认识他治理的法则，他的智慧如何在这个人世之间彰显出来，是可以寻索得到的。在整个探索上帝治理的过程当中，或许人的结论又像是保罗在罗马书11章所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在我们华人的世界观当中，因为难测，因为不可测，所以就不要去测。可是圣经的智慧文学却显露出来，我们仍然要去揣摩，仍然要去思想，也许到最后的结论是深哉他的智慧是何其难测，我们不能全知，可是因为这个探索的过程，我们里面对上帝所产生的是敬畏之情，这个敬畏成为了智慧的开端。 有的时候我们会受某些实用主义的影响，因为反正去问也问不出个答案，因为反正去探索也探索不到，所以干脆不要问。可是这是圣经当中智慧文学里面启示出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去探索，去寻思，你探索的绝对不是只是一个标准答案，你探索到的是一个关心你跟你人生有紧密关联的上帝。所以他用他的一些特别的修辞的方式来呈现出来他探索的路径跟探索的也许是结论，可是我们知道那个结论不是只是纯理性的一个所谓答案，包含他里面的敬畏之情，他用的是一种敬拜的词句来表达出来，包含了理性的陈述，也包含在感性当中内在的感受，其实更深层的在他意志里面如何降服在这一位他所敬畏的上帝跟前。所以这是我们在阅读智慧文学当中不同于其他的所谓世俗的哲理性的文学作品，以及甚至连圣经本身律法书呢，它的对象是整个立约的群体，整个以色列人他们按照律法书来生活的时候，那么他们内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又如何呢？这就呈现在诗歌智慧书当中。我们可以读到当一个人在献赎罪祭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在悔罪诗里面读到了，当这些人他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在颂赞神为大，颂赞上帝的治理，神的公义，可是他明明看见在世界当中有一些恶人恶事似乎破坏了上帝治理的次序跟计划的时候，他们内在又如何去寻找上帝呢？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这一群上帝所启示的选民，他们在律法当中行事为人的时刻，他们的内心世界或者是一些思想性的独白，或者是一些他们的祷文，这就是呈现在圣经当中的诗歌智慧书里头。先知书呢，它也是以律法为基础的信息，而他所关心的对象也是整个世界，整个神所治理的社会，是强调群体性的。而诗歌智慧书呢，它的对象就是这些个人，这些被律法所引导的个人，他们的内在世界呢，当上帝以属天的启示来引导他们过属地的日子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绝对不是机器人在机械化的行礼如仪，他们是有情感有眼泪有困惑，在上帝跟前他们是有灵的活人，他们按照上帝的智慧，按照上帝已经先前启示的律法来生活的时候，他们所呈现出那个内心世界的真实情境。所以往往这些智慧文学有时候会触动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大敢去想，甚至我们不大敢去感受里面的感受，因为那些感受是困惑的，是无奈的，是超越我们能够承担的。可是透过这些诗歌平行句的修辞，其实帮助我们去探索自己的内在世界当中我到底感受了什么，而勇敢地去寻找这位爱我们造我们又招我们的上帝。圣经所启示的智慧文学，它最高的理念呢，是竭力寻求上帝以及他真理的本质，而并不是只是他所治理世界的某些法则某些规定某些原则而已。所以这个是圣经当中所启示小谕信仰的实体。上帝的启示从圣经本身来看，它有不同的命题，它就有上帝对人说耶和华如此说这种命题，这是上帝口中所说的话。可是呢，圣经的启示当中还包含了人对神的回应，所以上帝邀请每一个他所受造的人有回应神的能力，甚至有回应神的责任。所以在面对耶和华小谕摩西说，耶和华透过先知所小谕的话，然后人开始行在神话语的亮光当中，上帝要求人，上帝邀请人有回应，而这些回应呢，就是记录在圣经的诗歌智慧书当中。 这个一切的自然还有道德的现象以及人生的经历，都是在诗歌智慧书这些智慧文学当中开始展现出来。这些都不是教科书上你去背诵记忆来应付考试的这些所谓教条而已啊，而是说上帝所启示的生命的原则，他所启示他所治理的原则，都是经历过人亲自经验过的、思考过的、体会过的，甚至是细细品味过的。这些智慧文学的作品呢，它是一些教训跟指导性的文学，可是它更是每一个圣徒，这些的圣经文学的作者，圣灵的灵感和默示，他们写下自己思考过的、经历过的、感受过的信仰经历。所以这是我们在读智慧文学当中，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它所拥有的特性啊。那么我们在读智慧文学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小心是会因为它的修辞而会误用它，特别在读箴言的时候，我们会不小心有的时候只是按照字面来看它。譬如说箴言的14章第1节，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这个是观察所得的一种归纳性的结论。我们知道这个在反义平行句当中，其实它的目的是邀请你要做一个智慧人，它不是把人分类，而是在修辞当中是一种对比的语句里面邀请人做一个智慧的选择，不是给人贴标签。可能在这一件事呢，我做了智慧的选择，可能不小心下一件事情呢，很多因素我就做了错误的选择，所以他就是请你要注意要警醒。像新约圣经当中的彼得，他首先会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可是当耶稣说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立刻就说这事万不可临到你。所以你会发现他不是彼得得了启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而是在这件事上他对了，他 准确了，他被称许了，可是立刻在下一件事情当中他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体贴，他做了不一样的选择。所以就是留意在我们读这些智慧文学的当下，就要看我有时候我们会不小心会误用它，也就是我们很容易给人贴标签，或者以为我的人生已经进入了智慧的阶段。不，我们随时随刻都会不小心落入某些愚妄的陷阱当中。比如说我们在读智慧文学，特别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不能断章取义，必须看它的上下文。譬如说在约伯记的15章20节，这段是以利法所说的话：恶人一生之日劬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这又是一种同义平行句的模式啊，好像乍看之下对啊没错是这样，可是我们仔细想想，因为这个是人生经验观察归纳所得，有没有例外？有的，约伯本身就是一个例外。我们当然知道以利法用这样子的话语呢，他其实要套约伯，认为说约伯你现在正在痛苦，对不对？你一定就是恶人。所以这是以果推因思考跟逻辑其实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单看这一节，哦，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归纳的人生所得的箴言，可是它并不是放诸四海皆准，在乎说你用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以利法套用在约伯的身上的时候，它就出现问题了，要看大的上下文。断章取义的时候呢，就会把自己给搞迷路了。断章取义的问题呢，我们可以试着稍微平衡一下啊。我们就以智慧文学几卷书来看啊，箴言呢，可以说它就是以审慎的智慧，以上帝已经先前启示在律法书当中的智慧来验证他的人生，所以他用许多平行句的格言来论述人生的一些的平常的现象跟状况。只要你能够殷勤，你就能够有所得，如果你懒惰，好，你的田地就会如何如何。好，所以这是他所观察到，没错，人生80%大概都是这个现象，就是所谓人生中的平常。可是有没有例外？有的，有20%的例外，就是所谓人生当中会有反常的现象，也就是我们所读到的约伯记。约伯记里面就会探讨好人一定有好报，恶人一定有恶报吗？ 好，80%是的，可是有20%的例外。所以约伯记就他用了一种思辨的智慧，总沉思对话的智慧，来论述他所遇见人生当中反常的现象。好，那常常人就会问，那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所遇见的是平常还是反常呢？所以在传道书当中呢，又是一种另外一种形态的思辨讥讽性的文学，来衬托出智慧。所以人生当中是有很多无常的，也就是说你不能掌握，你不能够明白。可是你不能掌握，你不能明白，并不表示上帝不知道，上帝不能掌握。所以传道书用这样子的讥讽的智慧来辩论的当下呢，其实让我们思索，对，人生是无常的，反而让我们更需要思想，那么上帝呢？上帝如何看我们人生的世界呢？如果这个人生的世界日光之上没有上帝的话呢？传道书近乎用一种叹息的方式来描述了他所探索到的智慧。这就是圣经的这些智慧文学里面，它占的篇幅不多，可是却让我们知道，当我们人生有遇见所谓反常跟无常的时刻，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让我们去居安思危，体会掌握上帝所创造世界当中那个平常的那个正常的所运作的原则。可是更是有太多例外的时候，上帝也给我们这种智慧勇气去面对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自己就是智慧的本源，你也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主，让我们所在乎的不是只有在外在现象世界里面的平顺，主啊，让我们更渴望在我们内在世界，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是经得起外在环境当中的雨冲水淋，我们的生命的根基立稳在你话语的磐石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研读这些智慧文学的时刻，我们的生命被你开广，不是要照我们的意思来生活，而是让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方式。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